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
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和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上次节目我们查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的主题是讲到人的被造，而创世纪第一章记载呢，就是神六日创造宇宙一切万物之后，然后他就造人了。而造人的时候，神按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去造人，并且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结果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谓生气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圣灵。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在那个晚上呢，他向门徒都吹了一口气，就叫他说你们受圣灵。先知以西结在平原听到呼唤四方的生气都进入枯骨里面，结果呢枯骨就活起身。这个就是神造人，将生气赐给人，结果人就活起来。人呢是有灵魂体三方面的，神虽然用尘土去造人的身体，但是他赐给人有一个灵命，所以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可以说我们里面呢有魂、有灵、有身体。现在进下来呢，我们就要查考创世纪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了。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就这样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辨善恶的树。到底伊甸的确实位置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没办法再很准确地去查考到，不过很多经学家甚至我自己都相信，应该伊甸园的位置就在幼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流域了。那里现在占据着整个一个半月形的山谷，这个山谷很肥沃的，里面长满了各种青翠的树木，甚至谷类都可以自己生长出来。那一带地方将来可能会成为地球上面的中心的。在第九节他就说了，各种的树都从地里面生出来，而且还有两种特别的树，一个就是生命树，一个就是分辨善恶的树。到底这两棵树有什么不同呢？我答不到你，因为圣经只是这样告诉我，那里是有生长很多的树，其中有两棵的树。而他们所讲的各种的树都可以什么呢？悦人眼目，而且他们还可以结出一些果子叫人可以吃的。所以伊甸园里面长的树木一定是很美，而且一定是很有用的。今天地球上面其实保留了各种的美的，虽然人类已经犯罪了，结果神亦都咒诅地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这个地球上面还有很多很美丽的地方。我曾经去过加拿大，去过看过他们里面的崇山峻岭，有一个叫做路易士湖，那里真的美得很紧要。我又去过马来西亚一带，看到那里椰林树影也是另外一番情景。我去过中国大陆长白山的地方，我也去过黄土高原附近的地方，一层一层，到现在我眯埋眼，我仍然看到各种的美。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美的时候，我就想到神最初做伊甸的时候，一定比我们所看到现在这些情景更加美丽。在第二章的第十到第十四节呢，又这样说，他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结勒，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帕拉河。你可以看到在那道里面有环绕着古实的河，就是今日我相信应该是尼罗河，而希底结河呢可能就是今日的底格里斯河。不过无论怎样，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人的居住的地方，圣经就称为伊甸。到第十五节呢，神就交托了工作给人。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将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去修理看守园子。我们讲过， 人应该是有极大的权柄，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呼唤大自然的力量的。十六十七节继续这么说，他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随意的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了人有责任去看守和修理伊甸的责任，同时也给了他命令，他要他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神的意思呢，不是叫人死，神只是想察验下人肯不肯去听从神的吩咐。我们知道人有自由意志，他有某种的特权，他可以去管理，所以神希望人用他的自由意志去选择顺从神。他定下分辨善恶树，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去给人有一个试验，看看人在自由意志下面愿不愿意顺从神的。有人问，分辨善恶树上的果是否有毒的，所以人吃了就会死？我想果子本身不是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肯不肯去听从神的命令。神命令吩咐说，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就一定死的。结果我们知道亚当的确死了。我们所说的死不是肉体的死，因为人有灵魂体三方面的。肉身上面亚当没有马上死，他还要等九百多年之后他才死。但是当他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就屈服在死亡的管理下面。圣经所讲死亡的意思就是同神隔绝，所以当他吃了那个果子之后，那一天他就同神隔绝了，同神的关系也都终止了，不能够再享受过去同神有甜蜜毫无隔阻的往来。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节就这么说了，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种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他没有遇到配偶去帮助他，所以上帝就特别的在这个人独居的时候帮助他了。神为什么要他首先独居呢？就是要他看到自己有需要，他需要一个配偶。我们相信亚当很聪明的，所以他按照着神给各种动物的特征一一为他取名，但是他找不到配偶去帮助他。一个未婚的男人，我们说他可能只是算半个男人，他结了婚之后才算是一个完整的男人。那我这样说呢，重点不要误会，以为我一定要鼓励结婚。我的重点只是说，神的心意是很希望人，特别是一男一女，他们彼此的结合成为夫妇，而达到互相帮助。所以真正夫妇的关系就是互相帮助的关系。圣经讲的，他找不到配偶帮助他。今天很多的夫妇的结合，他们建筑在其他事上面，可能是名声，可能财富上面，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原则的。如果你未结婚的，那你要考虑，当你要找一个配偶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寻找一个是彼此可以互相帮助的人来到结合。如果你已经成为夫妇的，你考虑你们过去的生活有没有达到互相帮助呢？千万不要抱着一个互相利用的态度来到去结合一个的婚姻。我们继续看看神怎样为亚当预备一个配偶。圣经在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这么说了。第二十一节就说了，他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夏娃是从亚当的一条肋骨里面做出来，其实肋骨的意思呢，就是有同等地位的附属物的意思。他不是由亚当的头做出来的，免得他管亚当。他也不是从亚当的脚做出来，免得亚当去管他。他是从亚当的肋旁拿出来，他的位置是与亚当平等的。他是亚当的另外一半。神要做妻子的顺从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是丈夫的另外一半来的。我个人很相信夏娃的被造，当他一出现的时候，他将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在第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圣经又这么说了，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妇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按照希伯来文嘅字嘅意思，女人呢个字同男人呢个字嘅字根系相似嘅，即系话女人系男人嘅一半。神要男人做头，就系、是、神所做嘅男人，佢系先做嘅，然后先至做女人。所以女人系跟从，系顺从男人嘅。男人有托方者嘅心智，所以上帝做佢嘅时候，俾佢可以有敢作敢为嘅态度。事实上，神做男人嘅时候，亦都本质上俾咗佢呢个特点。女人咧系一种被动嘅，佢嘅主要嘅角色咧就系要去帮助佢嘅丈夫。所以神奠定咗婚姻，就要人离开父母嘅管治，佢哋要自己组成嘅家庭。男嘅要带同佢嘅妻子，妻子要配合佢丈夫一齐去建立一个新嘅家园。喺被造嘅开始嘅时候，我相信亚当夏娃虽然系赤身露体，但系咧佢哋唔会觉得羞耻嘅，因为当时嘅身体系应该被某一种荣光所遮盖嘅。关于亚当夏娃被造嘅经文咧，系非常清新同埋可爱嘅。神特别将佢哋配合成为夫妇，神按照住佢自己嘅心意，为佢嘅子民定咗一啲嘅原则，就系为人类设立咗婚姻嘅。不过不幸地，今日神同人所安排婚姻嘅制度，人却开始想去挣扎，想去破坏。诗篇第二篇第三节讲：我哋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人类点解要想违背神所决定嘅呢？因为人想去拒绝上帝，唔要上帝。所以当上帝设立婚姻制度嘅时候，我哋睇到今日嘅人，佢哋要刻意去破坏呢啲嘅婚姻制度。佢哋唔想受婚姻嘅约所约束。不过神曾经吩咐过人，佢话你做丈夫嘅要爱你嘅妻子。世人唔愿意去遵守神对婚姻嘅要求，结果自食其果。今日我哋睇到几多破碎嘅家庭，就系嚟自人唔肯听从神喺圣经上面嘅吩咐。我哋讲翻夏娃，夏娃系间接被造嘅。神喺男人嘅身上攞咗一条肋骨出嚟，所以佢知道佢系属于男人嘅，佢系佢嘅一个部分，系佢嘅配偶嚟嘅。而圣经喺第二章讲到呢个故事系一个好美丽嘅故事。佢话俾我哋知，人嘅被造，人已经有个地方，佢有个职业，佢有责任，佢需要一个配偶，一个伴侣，所以神就为佢做咗一个女人。整个创造嘅故事喺度系达到一个高潮，睇到上帝所配合嘅系一切都系和谐而美好嘅。喺创世纪第二章到呢个部分，我哋睇到人神同人之间有一个甜美嘅关系。第二咧系人对神嘅敬拜。第三咧，我哋睇到人与神咧系有交往，系有往来嘅。第四系人对神咧系产生服侍嘅。第五点，我哋更睇到人对神系忠诚嘅。第六就系人可以喺神嗰度得到权柄嘅。第七咧就系人亦都喺神嗰度得到神嘅供应，因为人是神安排在地上面生活，要过神要我们去过一切神所安排、神所创造的美好。过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进入查考创世纪第三章。这章圣经很重要，有些的经学家他们认为这章圣经是全本圣经的轴心所在。如果你不相信，你试下读创世纪，你读了第一章、第二章之后，你就不读第三章，即刻跳到第四章，你会发现整本圣经里面就出现一个真空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绝对的重要。没了第三章，你就不可以进入第四章和以后的圣经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告诉我们，人的单纯，人一切是完美的，人神之间有美好的交往。但到第四章至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地上面各种腐败的事、败坏的事出现了，有嫉妒，有仇恨，有杀害，有撒谎大话，有邪恶，有败坏，有背叛和审判的刑罚。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罪的出现。那为什么罪会出现在这个地上呢？有人就试过这样讲过，他说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去追溯到很多神圣的真理的源头，一个关于人起历史的开始，一个伟大的剧本，一个伟大的戏剧的出现。这个戏剧在地上面总共演了6000年，这场的戏到今天都未演完，因为我和你都在这个戏剧里面。但是在这个戏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解释人为什么会堕落，
我哋喺度亦都可以睇到魔鬼嘅诡计，同埋神恩典嘅存在。人系软弱嘅，人系冇能力去走一个公义嘅道路。我哋要靠住耶稣基督，因为我哋已经被罪所牵引。我哋都唔能够逃避上帝对公义嘅要求。我哋面对住神，我哋一个罪人嘅态度。结果我哋冇话隐藏上帝对我哋公义嘅审判。我们都看到人尝试尽量去隐藏自己道德上面羞耻的心，这个是人的天性，人用很多的方法去掩饰自己所做错的。但是到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已经预备了一切，为我们供应了各种我们需要的事。所以在这章圣经里面可以说是贯穿了整本圣经的预言，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创造主为我们设立了一个中保，他要帮助我们去亲近神。在这一章圣经既然这么重要，所以我们就要深入去查考。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个部分是记载着人受到试探的时候和所处的环境。在第三章第一节这么说，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留意到这个时候蛇是引诱人对神的说话起怀疑。这些也是一切，可以说一切试探的开始来的。蛇或者是撒旦是叫人去怀疑神讲过的说话，其实怀疑的部分本身就是罪。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问为什么有这些试探要临到？当我们再回溯到创世纪第一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人被造是很单纯，是没有罪的，所以也都没有什么公义不公义，因为人本身没有罪，所以不需要理会公义的问题。那其实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着试探，我们仍然可以坚持自己不去犯罪，我仍然是没有罪的。试探来了，他要骚扰我们，甚至想去摧残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拒绝他。伊甸园不是一个温室，人在里面也不是一个温室的小花，人的性格需要发展，所以他必须要面对各种的试验去考验 他的本性，使到人的性格是得到塑造出来。所以人被造的时候是能够负上责任，人不是为自己而造的，神做人的时候他是要人去面对自己的荣耀，去向他负责任。所以顺从神，服侍神，可以说是神在神圣治权下面要求人所以要遵守的，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命令也不是专横无理的，神曾经吩咐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神清楚告诉他知吃的日子他一定死了。其实人在伊甸里面有很多树木可以做果子做食物，但是他可以不吃分辨善恶树，他一样可以生活下去。不过人呢就没有听从，这个就是人的悲剧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事，如果我们的始祖愿意遵从神的吩咐，我们就不会犯罪。这样的意思只是告诉我们，人其实是有能力愿意去遵守或者不遵守，这个的责任是在人的身上，这个也是自由意志。我们刚才读过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讲到蛇，咁到底蛇喺边度嚟嘅呢？佢点样入到伊甸？圣经冇话俾我知佢点样嚟，喺边度嚟？圣经净系话俾我知蛇喺嗰度，而撒旦就用咗蛇呢种嘅活物去破坏神同人之间嘅关系。圣经讲到蛇嘅时候咧，就后来话俾我知佢要用土福行路喺佢嘅身上咧，我哋发现到一啲事就系咒诅嘅临到，或者我哋从蛇嘅身上面我哋睇到，我哋唔明白点解撒旦要用条蛇。但是我自己会相信，蛇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很美丽的动物，如果不是夏娃不会跟它聊天的。今天同样撒旦可以用很多很漂亮的东西来到欺骗我们引诱我们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甚至我们追到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也都告诉我们关于撒旦很多的事。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节就说，他捉住那农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古蛇这个农这个撒旦要掉被人家驱了到地下。农就是古蛇又叫撒旦，他是迷惑什么呢？迷惑这个世界的。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又告诉我们，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 地上他的使者也同被摔去。虽然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他被捆绑，但是这个玩物他是有无比的力量。今日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他亦都用尽方法尝试去引诱我们去忘记上帝，不理睬神的。创世纪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撒旦是怎么来，但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和以西结书第八章就可以看到他怎样的出现，他怎样的存在。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到第十五节。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节开始，圣经就这样说了。他说：明亮之子，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攻击列国的，何竟被斩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处，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我们再读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由十四节至到第十七节。你是那受高遮盖约柜的基努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擦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圣山驱逐你。遮盖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必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这个就是讲到另外一样撒旦来的事。这两段圣经是讲到撒旦的来历，因为他的骄傲结果被神去驱赶。犯罪的事很多时候和骄傲有关。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重复一下今天我们所讲过的，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讲过创世纪第三章是一个重要的经文，因为在这段里面告诉我们人类的败落，而人类的败落主要的原因是人不肯听从神的话语，不肯听从神的吩咐。因为这种不听从，结果人类和神隔开了。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有多少的事故是我们不肯去听从神的结果来的呢？我们讲过上帝建立家园，讲过上帝建立夫妇的关系，是叫男女彼此相助，要叫男的做头，女的要配合丈夫。我们不是去低估了女性，而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一件事，神给了男人，无论他形格上面，他有一个进取的心，是一个拓荒者，但是这个拓荒者如果没有他配偶帮助，他只是自己孤孤单单的。但是今天呢，社会上面出现不同了，男人这个拓荒的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不是去建造环境，相反有很多是用来限制自己的配偶，结果今日虐待妻子、殴打妻子的事无日无之。有很多的丈夫娶了妻子之后，觉得一个女人不够，要去找的第二个、第三个，调翻转，有很多的女人不满意自己的丈夫，结果也都出去做红杏出墙，婚姻破坏了。你看到今日几多个婚姻带出来的问题，不单止男女两个受伤，连他自己的子女同样受苦害。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人是愿意跟从神圣经的说话，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建立家园，那这个家一定是美的家。但是不肯听从的说话呢，我们就犯罪了。亚当夏娃的犯罪就是听从了撒旦的引诱，不肯去顺从神的吩咐，由于不顺从神的吩咐，结果他们就在痛苦里面。盼望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好好的醒觉，去留心，去体觉我们今天的生活，你有没有愿意顺从神的计划呢？可能你怀疑，但是你的怀疑又带给你有什么益处呢？我劝你，甚至我鼓励你去明白神的说话，去接受神的话语。 你在神的话语里面有问题，请你写信和我分享，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独特的亮光，你想和我分享的，你都写信和我说。在生活上面，你遇到任何的情况，无论你是开心不开心，我很乐意和你分享，去了解你的生活。所以你有时间你就写信给我。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人会做错事。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你去寻求上帝的怜悯，神一定会原谅你。在以后的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知道，盼望神与你同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做一个祈祷，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让我们知道，人的被造是荣耀，但是人的软弱犯罪得罪了你，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听完了今天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